清茶，一本禅，一颗清心，一张素颜，清清浅浅，自由自在，勿忘心安。心安才能随遇而安。作者：第十三代生根活佛仁孜尼玛，出品：雍本堂。
今天为大家播读：如何将贫穷变富贵。天底下几乎没有人说穷苦是福，大家都认为穷苦是祸。实际上，穷苦有穷苦的福，富贵有富贵的祸。穷苦可以引出良好的结果，富贵也可以引出不好的结果。大家都知道，福祸是互为因果的，互相转化的，就是说，祸是造成福的前提，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，所以万物都有两面性，因此穷富也是一样。穷只是富的反义词，但不是永恒与绝对的意思。天下没有一个永恒的穷人，也没有一个永恒的富人，这点道理大家都应该知道。我们亲眼所见，有些人先穷后富，有些人先富后穷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穷到死，或者生下来就富到死。穷人变为富人，富人变为穷人，这都是正常的，也是自然的。本教经典里说，穷富无常，祸福无恒。但是人们的观念里总是装着穷是倒霉，富是幸运，所以对人的评价也不一样，瞧不起穷人，高看富人。在西藏俗语里有这么的一句话，见到穷人瞪着眼，遇见富人摇尾巴，把穷人当成一条狗，可自己连狗都不如。一般人的概念就是有财运就富，没有财运就穷。其实不然，人没有财运并不是真正的穷苦，没有智慧那才是真正的穷苦。有智慧的人可以把穷苦转为财富，积福就是财运，才能变为富翁。没有智慧的人有可能因富裕而引起天灾人祸，有的甚至为财而死亡。那么我们如何去转穷苦为积福呢？在修炼转穷苦为积福的方法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知道三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要知道穷富的概念。穷富远远不是金钱两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。人们都说钱不是万能，没钱万万不能，确实有一定的道理。生活之中不能缺少金钱，你住的房子，吃穿用度，样样离不开钱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金钱比较重要。在生活之中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智慧。金钱只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求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富到极点就会向反方向发展。穷人只是还没有完全走上富裕的道路，穷到极点也会向着反方向发展。道理很简单，富翁的起点是穷人，而穷人的结局就是富翁。最关键是人再穷不能志短。古人云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 当一个人穷苦之时，更要昂首挺胸，义无反顾地向着富的方向发展。即使变为世上首富，也不可傲慢，要关注那些穷困之人，无私无畏地救助那些穷苦的人，这才是真正富贵之人应有的品德。第二，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的富饶。世界上只有缺乏智慧的人才是真正的穷困。信饶弥沃如来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都以乞讨为生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在我们今天看起来，这样的生活穷苦到了极点，而且信饶弥沃佛苦行三年，一日三颗米七滴水，周围都是动物，比现在穷人的生活还要艰辛万倍。但是信饶弥沃佛从不求人救济，而他的生活一样过得自由自在，这足以证明物质贫乏不是穷苦，没有智慧才是真正穷苦。在藏地，很多高僧大德们的物质生活贫乏，恐怕跟乞丐差不多。这种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说非常穷苦，但是他们的心境非凡夫可以比拟，仍然生活得逍遥自在。这些都说明，生活贫乏不是真正的穷苦，主要是有精神上的自由，生活上才会有快乐。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纵然你物质非常贫乏，但你依然会活得潇洒。所以说，没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的穷苦。第三，富裕的因是过去积德行善的果。我们要知道，今天自己享受富裕的因是由于过去积德行善而得的结果，也就是具备了应用物质的智慧，你才能够富裕。受到穷苦的因，就是因为过去害人造业所得的结果，也就是缺乏应用物质的智慧，你才会变得穷苦。所以我们通过穷苦来积累福报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障碍，都应该应用自己的智慧来增加福报。如何修呢？比如你非常的穷苦，你的心里可能会非常的不舒服，非常的不平衡，所以怨天尤人。这样一来，心里的怨恨越陷越深，自己的压力和折磨越来越大，结果是越来越潦倒。实际上，一个穷困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穷困，他是在消业障，增添福报，正走在创造财富的道路上。这怎么讲呢？如果没有过去世种的因，今天就不可能变成穷人。穷苦的命本来就在你的身上存在着，今天缘分成熟了，显现出来你是穷人，也可以说是业力显现了。你现在过着穷苦的生活，正在消除宿业，而做事不顺利就是增添你的经验，经验丰富了，你才能具备创造财富的智慧，有了智慧你就能积累福报。所以穷苦的时候怨天尤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因为自己过去是种下穷的因，今天受到苦的报应，这叫做穷苦。一般人种恶因的时候不怕，受恶报的时候却很害怕，这是没有智慧的表现。穷苦的时候怨天尤人，富裕的时候趾高气扬，这些都是在造业，将来会有同样的恶报。我来讲几种应用穷苦来增添福报的诀窍，希望读者细心领会其中的奥秘。 第一，宵夜的诀窍。当你发现自己穷的时候，这说明你的业还没有消尽，你的债还没有还完，你要发自诚心的忏悔往昔所做的恶业，尤其是造成穷苦的因，比如偷盗、贪婪、欺骗等等恶业。在诸佛菩萨和上师跟前忏悔，通过忏悔，这些恶业都可以消尽，也消了，果就没有了，你就种下了福德的种子。第二，还债的诀窍。你穷的原因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不顺利，处处都是坎坷，诸事不吉利，总有小人暗中捣乱，这些说明与冤亲债主有关系，冤亲债主来讨债了，这是你还债的机会。你不应该害怕和嗔恨，要积极乐观地面对，多发慈悲心，多诵经，多布施，修炼施身法，让冤亲债主们满意，这样债也还了，业障也消了。而且还要感谢冤亲债主给了自己还债的机会，祈祷他们离苦得乐。从此你就开始播发福德的种子，然后不断的积德行善，就是为这颗福德的种子浇水施肥，最终一定会花开富贵。第三，增福的诀窍。我们穷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世造了偷盗等无数的恶业，伤害过无数的众生，所以今天才这般穷苦，这都是报应。你要发自内心的想，希望我今天承受的穷苦能代替一切众生的穷苦，让一切众生都脱离穷苦的危机。只要众生能脱离穷苦，再大的穷困潦倒我都愿意接受，我愿意代替一切众生承受穷苦危机而受苦。只要众生脱离苦难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，我都在所不辞。如此一来，你福德的花蕾就会渐渐地绽放。第四，菩提的诀窍。我们可以把穷苦转化到菩提大道上，我们穷苦就是修行的机会来了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修炼自他平等菩提心，自轻他众菩提心，自他相换菩提心。通过这样的修法，还能消业积福，不但能够还债，还能提高自己修行菩提心的层次，这就是妙法，你的福德就逐渐的圆满了。第五，智慧的诀窍。我们亲自感受到穷苦时，自己千方百计地想脱离穷苦的危机，才会付出一切的代价。这些过程之中，学到了很多经验，这是无价之宝，增添了无我的大智慧，同时学到了化解种种困惑的知识，而且认识到了因果关系，领悟到深奥的佛道。升官到了穷富都是无常，你的心里开始升起般若的大智慧，而且自然就增添了财运和福报。如果你的福德可以分享给大家，你就具备了救度众生的能力。上师的话，我们穷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世造了偷盗等无数的恶业，伤害过无数的众生，所以今天才这般穷苦，这是报应。你要发自内心的想，希望我今天承受的穷苦能代替一切众生的穷苦，让一切众生都脱离穷苦的危机。只要众生能够脱离穷苦，再大的穷困潦倒我都愿意接受， 我愿意代替一切众生承受穷苦危机而受苦，只要众生脱离苦难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，我都拜过不服。如此一来，你福德的花蕾就会渐渐的